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大家好，我是 SBS 记者 Lauren 陈龙。2025年12月14日下午，悉尼邦代海滩发生严重枪击事件。警方通报称，事件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。案发时正值周末，海滩上聚集了大量游客与市民。华人 Levi 当时正在海中游泳，并且身处枪击发生区域的近前方。在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时，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依旧十分后怕。
这个枪击案开始的时候，然后是零星的枪声，然后差不多在一分钟多钟左右，然后警报声就响了。因为他开始枪击的时候，我是一瞬间就反应过来。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家都是很惊讶的感觉，然后我就立马告诉大家，我说是有枪击发生，这个是枪的声音。然后但是大家并没有就是及时的响应，因为大家还愣在那儿。又听了两三声的时候，然后大家才发现这个真的是枪声，然后那个沙滩上很多人在跑，这时候大家就开始慌了。然后过了一分钟左右，然后这个警车就到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是非常，我觉得是很快速的，因为我在想，我说这个地方发生的枪击应该可能警察收到这个报警，然后警察再过来，这个中间的时间啊可能会很长。但是我印象中其实好像很快我就听到了警笛的声音，然后当时我觉得有点心安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它持续的不会很久了，结果它还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体力不支吧，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漫长。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岸上的这些人，他起码射击了好几十枪，而且他们是有节奏的射击，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们用的，我觉得以他冒烟的这个程度来看，可能是霰弹枪或者是那种半自动式的那种突击步枪，反正就是一发一发的在射击。然后他在一发一发在射击的时候，他是有节奏有频率的在射击，就感觉好像没有任何的东西能阻挡得了他们去进行射击。然后就算警察来了之后也是一样，当时就是挺绝望的，我不知道他们就是警察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控制住嘛。当时的话，这个我离枪击的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，然后我可以听到很大很大的枪响，然后包括他的那个烟，他的烟是升起在我的正前方，然后当时我在水里的这个烟是升起在我的正前方，我看得特别清楚，所以我知道这个凶手他就在这个我正前方在射击，所以说我当时是非常的害怕，然后我就整个人有点僵在水里，就是我很紧绷，就这样就导致我想游回到岸上，但是这个过程就非常的艰难，就比平常要游泳要艰难很多，要累很多，而且你还要做一个抉择，就是你是否要留在海里，然后躲起来憋气躲起来躲过这场袭击，还是说你用最快的速度游回岸边，就是做这个抉择其实就很耗精力和体力，然后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，然后就导致我后面很难游回到岸边。
回顾整场经历，例外说自己最想感谢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是当时与他同行的一位好友，另一个则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海滩安全员 lifeguard。
我最想感谢是一个人，应该说是两个人吧，就是他们对我很大的帮助。澳大利亚的那个安全员，他用了一块滑板，然后他游到了我身边，然后在我最危急的时候，然后把我救起来了。我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我特别感谢他，我很想知道他是谁，然后我想当面去感谢他。然后另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是我的一个好兄弟，然后他的水性是比我好的，因为我觉得在枪击案发生过程中呢，他的决定是他想躲起来啊，他想躲起来，但是我呢，我觉着如果我们游到岸边，我们不一定会被中枪，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留在海里，我们可能因为游不回去而被淹死。我的决定就是我们要游回去，然后因为我这个朋友其实他水性比较好，就他可以在水里维持更长的时间，而且他觉得在水里更安全，但是他为了我的一个生命安全，然后他决定带着我然后游回去，要是没有他的话，我可能也撑不到这个安全员过来救我的时候，所以说我特别感谢这两个人。
事件结束后， Levi 开始反复回想为什么袭击会发生在海滩。他说，过去也曾看到邦代周边发生暴力事件的新闻，但一直认为那是个例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但是我今天我切身的经历了一次之后，我觉得大家去到这种人密集的这种场所真的要小心，特别是像海滩。因为我 当时我在海里的时候，我一瞬间我想通了，他为什么选择海滩这个地方下手？首先，我们刚到海滩的时候，我们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那个照片上面真的是很多人，我们看下去可能有上千的人，然后在海滩边，然后密密麻麻的，然后大家真的是都是穿着泳衣，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，没有任何的装备，然后完全就暴露在一个公共场所当中，然后这个简直就是真的就是活靶子，大家没有任何的反抗的能力。大家除了逃命，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就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，它人口很密集，然后呢，你又没有什么装备可以保护自己，然后它，比如说你在水里，你是很难移动的。那这个其实你都是处于一个劣势的状况，而且你非常的危险。那你反过来想的话，那他们会用这个方法去寻找这些地点啊，这些地点你是不是要更加注意安全？
你会害怕再去公共海滩吗？
我认为我会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经历是太可怕了，所以说，我肯定是，我至少我短时间之内，我可能不会再去开它。
Levi 和室友刚刚在澳大利亚毕业，目前居住在墨尔本，计划在当地工作一段时间。此次来悉尼是为了购车。原本打算当天返回墨尔本，却因为手续问题多留了一天，才机缘巧合来到邦代海滩。这场经历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未来。
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很多人，包括家人或者是朋友，都劝我回去嘛。因为我其实，在澳洲是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的，就是它很难，就是一瞬间全部都推翻，然后重来。就我可能会把这个事情，放入我未来人生的一个考量吧。就算有一些暴力事件啊，或者是无差别伤人啊，它基本上它没有这种就是枪械的话，它其实能造成的这种就是危害也相对比较有限，而且你作为人的话，你逃跑的话，你的生存几率还是比较大的。但是如果对方拿枪的话，你真的可能是跑不掉。就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澳洲它对枪支的管控，它其实没有很严格，因为我觉得枪证的话，应该就据我了解，应该不是说很难才能拿得到的，应该是相对比较容易可以拿到的。然后再一个就是说，我觉得澳洲现在它的犯罪率真的挺高的，包括一些就是年轻人啊什么的这些人，他们的就犯罪率我觉得还挺高的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要注意。
在您提到这个犯罪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下，那如果有一天我们普通人真的遇到类似的一些突发危险，您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
我不知道你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危机啊，但如果是说像今天这样枪击的这种危机的话，我觉得第一时间首先你要冷静下来，然后你可以，如果你有能力的话，你可以叫周围人先注意到这一点，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开始逃跑，或者是找一些有掩护的一些地方去躲藏。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有能力的话，你可以先去唤醒别人，然后再一个，我觉得就要冷静下来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尖叫啊，大声的尖叫，然后去逃跑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会吸引这些歹徒的注意，他们可能会就是发现你，然后瞄准你。
最后一个问题的话，哈，就想请问一下，您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因为很多人社会大众都会就是引发另一轮的恐慌嘛，大家都很恐惧。但是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，您最希望大家记住的，如果不是恐惧的话，您希望大家记住什么呢？
哦，我想让大家记住一个人，就是我们后面发现这个凶手他一共有两个人，然后呢，其中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一个大叔，然后在手无寸铁的一个情况下，他抱住了其中的一个，然后从他的手里把那个枪夺了下来，然后我觉得他是个英雄，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他。
您是亲眼看到的，还是在新闻里面了解到的呢？
我是后面在新闻里面了解到的，我并没有亲眼看到，但是我很感谢他，我很感谢他，因为他如果没有制止的话，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伤亡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